有缘人又见面了。大家一定听过金锄头的故事，大意讲的就是种田的普通人对皇帝生活的幻想，只能停留在用金锄头来锄地的层次。哪里知道皇帝不用锄地干活，就有享受不完的美食嫔妃，使唤不完的宫女太监。回到现在，虽然有互联网，让部分普通人也能窥见一部分富人的生活，但绝大部分人和有钱人的思维认知还是天壤之别。今天就来跟大家分享几个有钱后才明白的道理，帮普通人少走几十年弯路。听前先点赞的人，你会越来越有钱。一，有钱就有话语权。俗话说，有钱能使鬼推磨。由此可见钱的重要性。钱能够帮我们快速认清自己和身边的人。大多数情况下，有钱就拥有了很多特权和光环。当你有钱了，即使你说出一些观点并不一定准确，甚至是错误的，依然会得到大片的叫好和支持。这是因为对于很多普通人来说，有钱人说的话就是权威。有钱人这三个字本身就自带光环。在这个多元化的社会，钱是一个人能力的最直接体现，同时也是说话办事的底气。钱越多，底气越足，话语权也就越大。仔细观察，你会发现有钱人身边永远不缺乏崇拜者和马屁精。某种程度上，有了钱似乎真的可以高人一等。反之，没有钱人威严轻，别人说什么你都只有服从的份儿。大多数情况下，很少有人会把穷人的话当回事。在有钱人面前，穷人毫无存在感。讽刺的是，很多穷人真的相信和服从有钱人说的话，甚至盲目追捧有钱人。如果你是一个有钱人，一定要对自己的一言一行负责。因为话语权掌握在你手里，就更要好好珍惜和使用这份特权。千万不可狂妄自大，信口开河。否则可能会对社会和个人造成负面影响。二，有钱才知道贫富差距在哪里。当你成为有钱人以后，才真正感受到那句话的真实。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。经济基础决定了上层建筑，穷人与富人的思维有着天壤之别。有钱人的世界，有钱人的生活。穷人根本难以想象，也几乎不可能融入。这话听起来很现实很残忍，可事实就是如此。富人和穷人同时花钱，富人会用钱投资自己，充实自己的大脑，让自己赚钱的方法越来越多。穷人只会省吃俭用，花钱也只是单纯为了消费，根本就没有投资理财的概念。可是你知道吗？其实贫穷真正限制的并不是我们的想象力，贫穷真正限制的是我们的思维、看待事物的方式、眼界以及处理问题的格局和态度。古代在农民眼中，皇帝用的是金锄头，然而对于皇帝来说，根本就不需要干农活，又谈何使用农具。同理，现在很多人对于富人生活的想象也受制于自己的眼界和格局。一旦明白并接受了人和人之间的差距，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把自己变得更优秀，让自己的眼界变得更加开阔，时刻做好准备迎接生活中的机遇和挑战。三，个人能力决定个人价值。有钱后，你才会更深刻地意识到个人价值由个人能力决定。有钱人有一个极其重要的能力，他们不仅能想到，而且还能做到。想到了但做不到，看起来好像只差那么一点点， 但结果却大相径庭。在《有钱人和你想的不一样》这本书里，作者哈维·艾克是这样说的：你的收入只能增长到你能增长的程度，而你能增长到的程度是由你为自己划定的。其实这段话说的并不是钱的多少，而是告诉我们一个人的能力决定了一个人的价值。世界永远都属于那些能力强的人。只有努力武装自己的头脑，全面提升自己的认知与能力，才能让自己变得更值钱。那么何为能力呢？简言之，就是解决问题的能力。想一想，我们工作后赚的钱不就是靠解决一个又一个问题得到的吗？当你解决问题的能力越来越强，你自然也就越来越值钱了。当工作中遇到瓶颈时，先静下心来，找出问题所在。你要明白哪些问题是经常遇到的，哪些是自己能解决的，哪些是不能解决的，哪些地方需要优化。长此以往，你会发现解决问题最能带来成就感，也是最重要的能力。随着一个问题被你解决，你也就开始变得越来越值钱。有钱人都很贵，就是因为他们有很强大的解决问题的能力。四，不值得为心穷的人浪费时间和金钱。你会发现，有钱以后一定会有人找你帮忙。这个时候一定要擦亮双眼，把时间和金钱花在那些真正值得帮助的人身上。一个人穷则思变，变则通达，慢慢努力还有得救，总有一天会咸鱼翻身。怕就怕那些穷还不思进取的懒人。如果一个人心穷，就真的无药可救了。心穷的人就是一堆烂泥巴，你打也好，骂也好，他们永远都烂泥扶不上墙。所以对于这种人，我们要果断放弃救济。那些不思进取的朋友亲戚只会拉低你的价值。我们永远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。如果一个人自己都不愿改变人生，你再怎么帮助和鼓励他也无济于事。索性尽早避而远之，免得被这样的人拖累了自己。俗话说，人穷志短，马瘦毛长。那些心穷的人已经丧失了斗志，渺茫了理想。为了得到你的救济，他们或许会信誓旦旦的承诺做出改变，但接下来他们会用你给的钱继续赌钱输钱。所以千万不要怜悯心穷的人，这些人永远不会改变，即便有改变命运的机会出现在他们眼前，他们也抓不住，只能看着机遇从眼前消失。他们总是任由贫穷继续随波逐流，一生碌碌无为。人穷一次没有关系，穷一世才可怕，救急不救穷。五，用钱可以买到自由。有钱真的可以买到自由吗？在绝大多数情况下，答案是肯定的。以室内出行为例，我们可以选择步行、公交、地铁、打车或者自驾。如果身上没钱，就只能步行，速度慢，而且又累又耗时。如果身上有几块钱，可以选择坐公交，但是车难等，速度慢，每到一站都要停。如果你有一些钱，可以打车，但偶尔要等车。如果在偏僻的位置打车，司机不愿意载客。那现在如果你有很多钱，就可以买车自驾，来去自由，方便快捷。所以说，钱虽然无法买到快乐，但能买到让你享受快乐的权利和自由。现在社会上服务行业越来越多，而大多数服务产业的根本就是服务者用时间和精力去换钱。换句话说，赚钱和省钱大多数时候都需要花掉时间和精力，而付出足够的金钱却可以省下时间和精力。 有钱以后卖不卖掉自由是你自己的选择。有钱人有权利根据自己的意愿，想要获得的预期回报以及实际的客观情况来决定卖不卖，该卖多少。只有积累了足够的财富后，才有资本掌控自己的自由。所以我们说，先有钱才能有自由。六，人们关心的是结果，而不是过程。当你经过艰苦奋斗，终于成为了有钱人，却发现大多数人关心和谈论的都是你取得的种种成就。人们似乎只关心你的光鲜表面，却看不到你背后付出的努力和艰辛。这种时候，你不可能指望别人都能理解你。你取得今天的成就背后付出了多少艰辛，只有自己知道。就像是很多冠军运动员身上都有很多伤一样。由于成功的人终究是少数，所以大多数人都很难和你共情，也不能体会和理解成功背后的辛酸和艰难。是的，人们往往只看到表面，有些人甚至会羡慕嫉妒恨，觉得不公平，凭什么你可以轻轻松松成功？没有人真正关心你曾走过的路是多么无助和崩溃，也没有人会在意你成功的过程是多么痛苦和不易。所以永远不要尝试和别人解释，也不要幻想别人能懂你。你为自己想要的生活去努力就够了。过程重要吗？当然重要。但是请记住，人都是只看结果，不看过程。七，钱不能解决一切问题。现实生活中，衣食住行通通离不开钱。可以说钱能买来很多东西，想要什么就买什么。但是钱依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。以感情问题为例，如果一段感情走不下去了，再多的钱也是不能够挽回的。因为感情是两厢情愿，是人和人的交往，而不是人和钱的交往。钱不是万能的，钱不可能解决一切问题。即使现在你已经腰缠万贯，住着豪宅，开着豪车，也一定会有烦恼。你也一样会失眠，一样会在某一时刻感到惆怅。但是我们必须承认，金钱能够带给人们安全感。钱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，但是有了钱，很多问题解决起来就会更容易一些。八，没钱会觉得低人一等。有钱以后，你会发现周围很多人和你说话时总是显得没有底气，甚至有些自卑。因为没钱，人们常常会显得缩头缩脑，奴颜卑膝，甚至连说话声音都是有气无力的，更谈不上维护自己的尊严和权益了。人心向来经不起贫穷的考验，没钱的时候办事你要思前想后，因为没钱就没了底气，说话你要忍气吞声。古语有云，人微言轻便是此理。某种程度上来说，面子是金钱给的，尊严是靠金钱撑起来的，所以有钱后才知道没钱的人面子都不值钱了。有时候甚至也要把尊严放下。没钱真的会让人觉得自己低人一等，自惭形秽。没钱不管做什么事情腰杆都挺不直，甚至变得奴颜卑膝，自甘堕落。相反，有钱人做起事来大多雷厉风行，坚定自信，举手投足都展现了洒脱和大气。所以有这样的说法，钱是人的脸面，有钱就有了尊严，有钱就有了洒脱。但是一定要记住，人生一世可以没有钱，但是不能没有志气。你把自己当成什么，你就是什么。不管有钱没钱，都应该活得有尊严。只有自己先尊重自己，才能获得他人和社会的尊重。九，有钱你就变了。当你有钱了，你接触的人和事自然也会更多。此时你的思维、你的视野、 你的圈子等等都会发生很大变化。随之而来，你的为人处事方式也会发生很大变化。这个时候，你身边的家人和朋友支持、理解你的改变吗？一定要记住，千万不要为迎合别人而降低自己的要求和标准。你辛苦努力，终于换来了今天的成功，不就是为了改变过去的你，变成更好的自己吗？一成不变反而才奇怪呢。成功就要改变，改变能让自己变得更优秀。正是改变为你带来了今天的成功，过上了更富足的生活。接受拥抱这个全新的自己，做一个成熟而独立的人。十，能够共同进步的伴侣极其重要。有钱后才真正体会到一个拥有一个理想的伴侣是多么重要。最理想的伴侣应该是能和你共同进步的。你们可能有着相似的经历，相似的价值观，彼此惺惺相惜，感同身受，互相能够给对方提出更中肯、更有价值的建议。真正的感情不是满口的甜言蜜语，也不是一万句我爱你，而是能同甘共苦的真心。如果贫穷过，就更应该能体会人情冷暖，更能明白谁才是真正关心你、爱着你的那个人。很多有钱人的另一半都是陪伴自己白手起家、患难与共的那个人，两人携手从一无所有到家财万贯，中间不管经历过多少苦难都不离不弃。这世上陪你笑的人不一定愿意陪你哭，陪你富贵荣华的人不一定愿意陪你同甘共苦，只有陪愿意你哭的人才会真正陪你笑。所以和你共同进步，不只是浅显的物质方面的进步，更包括了精神上的同步。只有并肩而行的爱情才是最好的爱情。有缘人，感谢你听到这里。除了上述十大真相外，再额外赠送你五条道理。一，花钱的方式决定了赚钱的方式。有钱的人正是因为他们有钱，所以才敢于花钱，也愿意花钱。在花钱的过程中，有钱人接触到更多的信息和机遇，同时就率先抓住了下一步赚钱的先机。正是因为有钱人会花钱，把钱花在了正道上，才能把手里的资金转化成可持续发展的资源，实现钱生钱。学会花钱，才能学会赚钱。俗话说得好，撑死胆大的，饿死胆小的。有钱人有胆识去想，去做别人不敢想也不敢做的事。我们仔细观察一下，就会发现一些成功人士往往都不会很吝啬，相反，他们善于利用手里有限的资金去创造无限的潜能。举个例子，偷投资者不会永远把钱紧紧攥在自己手里，他们会通过分析调查市场动向，准确灵敏地预测未来的经济走向。所谓实践出真知，在经过一次又一次的考察后，他们就会发现那些常人未曾察觉的商机，从而把资金投入进去，一次又一次获得成功，手里的钱也越来越多。二，越有钱越敢说不。随着财富的不断积累和增长，现在的你终于可以不再听命于别人，终于有资本和底气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了。这种底气正建立在一个人的经济实力基础上。有句话叫财大气粗，当你不用再计较钱，就能自由选择要还是不要的时候，才是真正的人生赢家。有钱以后，你会发现对不喜欢的人和事大胆说不，生活做减法，可以活得这么轻松、自由和高效。引用一句电影台词里说的话，这世上只有一种成功，就是能够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度过自己的一生。三， 富人看价值，穷人看价格。有钱后，你就不会那么在意一样东西的价格，而是更看重它带给你的长期价值。有钱人的消费主要目的是购买产品和服务，而不是为了省钱。在这一思维的影响下，有钱人会把注意力放在产品和服务质量上，舍得花钱买服务、买时间、买知识、买培训、买信息。在钱面前，时间、人情、知识、技能和商业信息都是宝贵的生产资源。做成了事情，钱自然就越来越多了。对有钱人来说，真正重要的是花钱以后能否带来长期效益。穷人都喜欢算自己的小账，打自己的小算盘。富人却愿意花钱买人才、买平台、买服务，从而为自己创造更大的价值和利益空间。日积月累，人与人之间的差距越拉越大，最后导致穷人越来越穷，富人越来越富。四，有钱人往往很低调。你历经千辛万苦，终于成为了有钱人，这时是不是有种强烈的冲动想让世人皆知？越是这种时候，越要稳住。如果观察一下成功的有钱人，你会发现大多数人往往很低调，他们和普通人似乎没什么区别。真正的有钱人平常出现在普通人面前时，看上去和大家差不多。这是因为有钱人和普通人之间不可能有很大的商业合作，他们没必要或者说根本不屑于刻意向穷人展现个人的实力和财富。在普通人面前保持低调，还能有效避免别人的妒忌和陷害，引起不必要的麻烦。当然，人都是有虚荣心的，有钱人也一样。富人不会在穷人面前展现自己有钱，但是有可能在更有实力和合作潜力的人面前展现。这个逻辑是很容易明白的。一个穷人夸你了不起，有本事又有什么用呢？所以，真正智慧成熟的有钱人看问题更加全面，不太可能为了收获很低的虚荣和炫耀而付出昂贵的成本。这种低调和沉稳源自对生活的深刻体悟和自信，源自良好的教养和自省。一个内心丰盈的人从不活在别人眼里。五，帮助是等价交换。古人云，将欲取之，必先予之。这句话道出了人生的真谛，你要想摘取树上的果实，就必须先给树浇水、施肥。正如你没有把钱存进银行，也就不能从银行提款一样。人与人之间的互相帮助其实是一种资源置换，虽然没有绝对的等价交换，但是大家都能够各取所需。某种意义上，这种等价交换的思想也是促成社会有效运转的根基之一。在等价交换的模式下，参与方能够自觉自愿地进行互动，相互提供服务或商品。然而，有些人求人办事，只一味要求别人付出。人家帮你办完事，连一句谢谢都不会说，仿佛一切都是别人应该做的。这种人主观意识里只有索取，没有付出。生活上估计也是一个衣来伸手、饭来张口的人。所以我们要求别人的同时，也要扪心自问一句，是否真的做到了对每个帮助自己的人都有认真表达过感谢和回馈。人和人之间相互帮助、相互欣赏，靠的是共情心和同理心。帮助是相互的，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。播种爱心收获美德，播种勤奋收获成功。请记住，在任何时候，我们都千万不能忽视别人的付出与帮助，更不要忘记及时帮助和回馈别人，否则自己的路只会越走越窄。有缘人， 感谢你全部听完。这十大真相和五种道理你明白了多少？如果你感受到了收获，请订阅这个频道。我会持续为你分享和传递智慧。如果你有所感悟，欢迎在评论区留言，与大家一起交流你的心得。期待我们下次缘分的遇见。